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什么叫有为法呢？这个说起来就很麻烦，如果诸位要念过为识的，就很好懂啊。你看《白法明门》里面，佛讲一切法啊，就是我们讲的是万法的万事万法，归纳为一百大类。这一百类里面，前八个是心法，接着呢，五是一个心所法，那是心理作用。再有24个不相应行法，还有11个色法。11个色法讲物质，要用现在讲的精神和物质，通通是有为法啊！不但所有一切物质是梦幻泡影的，我们起心动念打妄想啊，也是梦幻泡影。所以佛真正明了事实真相啊，叫我们对这些境界不要起心动念，我们的真心就会。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事物的看法呢，就跟如来一模一样啊。那个时候就知见的佛知佛见，正知正见，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用在前面的五度，这就教给我们，我们要学菩萨行啊。菩萨行就菩萨的生活，我们对于一切法明了通达，与一切法不执着，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为什么帮助别人呢？这是诸佛菩萨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因为只有佛菩萨晓得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一个体，同一个体去帮助他，还要谈什么条件啊？我这个手痒痒了，这个贴抓着，这还单谈条件吗？啊，这右手啊，我这痒了，你手抓着，我们谈谈条件，不需要谈条件了吧？为什么呢？同一体嘛。我们今天讲迷失了自信啊，不知道一切众生呢，跟我们是同一体啊，同一个真如本性啊。不晓得，那迷惑了啊！所以在里面分自分他了，迷惑颠倒，起惑造业，自作自受啊！这苦不堪言了。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啊，就是把这些迷惑颠倒通通打，才看到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没有两样啊！这个慈悲心、爱心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没有任何条件啊！一切这个作为都有方法，都有程序，这就是持戒啊。有耐心，有毅力，这是忍辱；能够专心不懈，这是精进；心底有主宰，不会被外境所动，这是禅定啊。一切事物没有一样不透彻，没有一样不明了，这是般若。佛教给我们了这六条，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你就是道道地地的菩萨行了啊！绝对不是说受了菩萨戒就当了菩萨，这迷惑颠倒的菩萨，是不是？那你要不懂得六度。日常生活当中不能把这六条应用在生活里面，受了菩萨戒也是迷菩萨了。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想到前几天呢跟大家介绍的三福 六合、三舌、六度，全部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才叫学佛啊，这个才叫学菩萨啊，这有一点像菩萨。菩萨要成佛，单单修六度还不行，六度只能成菩萨，还不能成佛。要用这种方法，就是来修学，这个念佛求生净土。给诸位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可以念到四一心不乱，理一心达不到。换一句话说，从六波罗蜜的基础上再往上提升一层，那是什么法门呢？是华严经上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法门，那是成佛的法门，那是理一心不乱的法门，化身大富的境界。所以这是最后啊修学的，那么这个是不能够列等，它都有按次序的。六波罗蜜没有修成功的话，这个十大愿王十大家世面边都沾不上。普贤行的特色就是心量之广大，就像虚空法界一样，所以他这个十种这个十愿，愿愿呢都是究竟圆满。第一个礼敬祝福，祝福到底是哪些祝福？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情与无情同源种之。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告诉我们哪些是祝福。情是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所有一切动物。无情呢，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植物矿，这就是把所有一切通通都包括了，这些通通是祝福。我们对佛那种恭敬心要能够啊转变对一切众生，这是普贤的心，所以它跟一般菩萨心不一样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对佛很恭敬很虔诚啊，其实这个恭敬虔诚呢还不是真的，是假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的，你的佛今天就不来了，就不看佛了，可见的那个虔诚恭敬呢是有问题。那今天的讲佛经那是真正至诚恭敬的，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所以有个人告诉你，今天晚上有一笔生意啊，马上可以赚一百万美金，保险金去掉了，你再也不回来听经了。可见的我们对佛菩萨这个恭诚恭敬虔诚自以为如此，经不起考验的。第一考验才晓得这个恭敬心虔诚心啊，那一文不值啊，啊不是真实的啊，他这个恭敬是真实的。对一切众生跟对佛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得罪一个众生就是得罪佛，就是对佛不敬的啊，对人了解。那这个坐一板凳，这他也是众生呢，这个众生就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个叫众生。所以坐一板凳也是众生，那对他什么恭敬呢？是不是每天对他顶礼三拜了？这样学法就是佛呆子。对五，你把它摆得整齐，把它保养得干干净净，这对他顶礼。 啊，书本摆在书架上，摆在真正其实是对书本的恭敬啊。所以做事情认真负责，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很圆满，这是对事的恭敬。所以叫对人对事对物要平等的恭敬，这是普贤菩萨的大行。所以是把普这个六度菩萨行呢，把它扩大，把它圆满了，就叫做普贤行啊。普贤行是菩萨行里面呢最圆满最殊胜的修行方法。第二，称赞如来。第一个是讲礼敬祝福，为什么第二句换成如来了，它不叫祝福呢？这个里面用意啊很深。祝福是从形象上说的，所以从相上来讲呢，一律要恭敬，见到善人恭敬，见到恶人也要恭敬，没有不能分善恶，不能分邪正啊。这个正法恭敬，邪法也恭敬，没有不恭敬的。称赞呢是从心上讲的，这个里面就有差别了。他是善的我们称赞他，不是善的我们不称赞他，恭敬不称赞，这里就有差别了。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就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他对于每一位善知识都是有啊礼敬赞叹，唯独里头有三个人没有赞叹，有礼敬没有赞叹。这三个人呢，第一个是胜热婆罗门，这个人 是什么，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愚痴，贪嗔痴，愚痴啊。所以这个愚痴啊，这个善财童子有恭敬不赞叹他啊，那是个外道啊，愚痴。还有一个甘露火王，代表嗔恚，那个人脾气很大，稍微得罪一点呢，马上就治罪，下油顶见刀山，就这样来整人。这个他是恭敬，有礼敬，没有赞叹啊。还有一个密多伐梭女，是个妓女淫女，她是恭敬，不赞叹。所以这三个人代表是杀盗淫。啊，不是杀盗淫，是啊，这个啊贪嗔痴，代表贪嗔痴，这三毒烦恼啊。你看他恭敬呢，不赞叹，所以这个赞叹呢是性德啊，一定是善的，一定是正法啊。他不是善法，不是正法，不赞叹，但是一定要恭敬啊。所以这个恭敬是一定是清净心、平等心。所以我们对于其他一般宗教要恭敬，如果是正法正教也要赞叹啊。像天主教它是正教，它帮助人升天，当然那不是究竟，能升天也不错吧，哎，比在三窝道中强得多吧，所以我们也赞叹它啊。如果是邪教，那换一句话说，他那个教确确实实是叫你造罪业堕三途的，这个我们决定不赞叹。所以这是你看这个实验第二验的跟第一验它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在，但是心地决定是清净圆满。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好，我昨天讲到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礼敬祝福，称赞如来。今天我们接着呢讲第三愿，广修供养。普贤行的 特色就是心量是无比的广大。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呢，就是圆满的性德起用。在一般菩萨虽然是见性，明心见性，见性并不圆满，所以他这个性德的作用啊是部分的。唯独普贤菩萨这个性德起用是圆满的啊，所以念念呢都是尽虚空变化的，这是跟六度菩萨不相同的地方。那么他的供养一供一切供，供一尊佛就是供一切诸佛，这个一切诸佛必须要记住是情与无情全部包括在其中啊，而不是指已经成佛的这些诸佛，没有成佛所有的众生啊，乃至于无情众生全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是一切一切一切即啊，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的修学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华严精进啊，这是这个心量啊才真正是圆满的脱开。普贤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因为唯有佛法能够叫人破迷开悟，能够叫人恢复正德圆满的自信，这是其他这个一切供养布施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法供养当中是以依教修行供养为第一，所以我们在这一次讲习当中特别提醒诸位同修，佛法是四道，一定啊尊师重道，依照老师的教导去修学，我们才能够获得究竟圆满不思议的功德利益。那么说到佛法，在古代的中国，隋唐的时代，中国这些高僧大德，日本的高僧，韩国的高僧，几乎一致地认为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要把它比较一下呢，哪一部经是第一，几乎公认的都是华严经是第一，华严是究竟圆满的教学，这是于是公认的。那么这些大德们在讲无量寿经跟华严经做一个比较，那么他们说无量寿经是第一，把华严呢比下去，为什么呢？古德曾经说过，华严法华，这在中国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两部大经，我们都叫它做一乘圆教啊，一乘圆教只有这两部经，这两部经呢都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都是引导我们入无量寿经，所以无量寿经才是真正的第一当中的第一啊。 我得到古人这个说法了，我是无比的欢喜啊，因为我自己有体验，我之入晋宗啊，就是华严经的引导啊。我过去讲华严讲过17年，现在依然没有中断啊，现在是讲普贤行愿品，在这个台湾讲啊。那么17年当中啊，我是从华严经里面入净土啊，就是普贤菩萨在最后啊摄大愿王到归极乐，极乐就是无量寿经，所以无量寿经是整个华严的归属，是华严的精华。从这上真正体验到，才晓得古人所讲的话是绝对的正确啊，这是我们的认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你把它最好的啊、最殊胜的给念出来了，找到了。这找到之后啊，实在是，如果不是夏莲居老居士将无量寿经做一次整理，这位老居士也是佛菩萨再来，绝对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决定的弄不出来，就是这五种云一本汇集啊，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啊。这个是菩萨怜悯这一代的众生，也是这一代的众生呢成佛的机缘成熟了，所以感得这个大菩萨降临在世间，为我们做出这么一个好的功德，使这个法门呢能够在末法9000年当中啊能够大弘其道，要度无量的众生。夏老居士，我在北京，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送我一张照片，我带回台湾之后，照片是很小的，不文纸的，不文纸效果就比较差一点。照片呢是翻印多次，所以就不太清楚了啊。我这次把它放大。印出来啊，对，等于印出来啊，提供给大家了来供养。那么从这个照片上能够看到不思议的感应，它后面是屏风，它头顶上有佛像，而且佛放光，它鞋子放光，不直处啊，你不太容易看到，一提醒你，你就会看到。虽然是屡次的翻版呢，还能看得很清楚啊，头顶上有一尊佛坐在那个地方，底下还有个莲花座，你仔细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把这个像是的最近印了3000张啊，供给这个真正修学净宗的同学的供养啊。我们不忘这位大菩萨的恩德啊，他替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完善的经本，提供我们专修。那么无量寿经一共有48品，哪一品是第一呢？我们要追根究底，把第一的第一了找出来啊。现在晓得无量寿经是所有一切经中第一，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弘扬这个法门啊。这是善导大师跟我们讲，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换一句话，这个经典是佛度众生最主要的一部经典，其他经典都是辅助的，都是帮助这部经典啊。这是真正主要东西到来。在本经48章当中啊，以第6章最重要。第6章啊，就是阿弥陀佛所说的48愿。第6章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了转告我们，世尊转说啊，就等于阿弥陀佛自己说，没有两样。我们展开无量寿经的全经啊，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没有一句是违背48愿。 句句字字与四十八愿都相应，这真正是世尊给我们讲的诸佛菩萨说法了，都是依法不依人，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也真正能够相信。这四十八愿呢，还有四十八条了，那哪一条是第一呢？这也乎也是所有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共同承认第十八愿第六。十八愿是什么愿呢？是十念往生，十念一念呢决定往生，这才显示出这个佛法真正到圆融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心里面有个疑问，说假如这个人呢造极重的罪业，立刻要堕阿鼻地狱，佛有没有能力啊叫他立刻成佛？是佛如果没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了，我觉得佛的智慧能力啊还是有限啊。我们赞叹佛万德万能呢，那只是赞叹一句话，不是事实。假如这个人造极重罪业，马上就堕地狱，佛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那没话说，那佛的这个智慧神通真的是圆满，而我们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念到无量寿经，念到这个四十八愿，果然如此，这才晓得佛的智慧能力真的是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问题他相不相信，他接不接受？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过失是在受罪这个人的一边，不是佛菩萨没有能力。这是我们读了无量寿经才把这个疑惑解除啊，才知道万德万能是事实，不是夸张，也不是这个虚赞啊，是真正的事实。所以从这里我们的确把这个十方诸佛如来度众生的妙法了才真正找出来了。所以依照这个法门修学，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昨天晚上跟诸位说的这个地仙老法师那个徒弟，一句阿弥陀佛念三年，那个往生是上品上的，不是普通的啊，往生是站着走的，走了还站三天，等他师父来替他办后事，这种人不得了，一句佛号就是第十八愿啊。所以这就是十八愿的证明，谁能相信，那这个人是大善根大福德。就跟无量寿经上说，他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才能现受奉行，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劝他他也不相信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含有无量意，也就是虚空法界的一个名号，所以他们无所不包。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名号的含义，那整部的无量寿经呢，就是这一个名号的注解。如果要想了解无量寿经，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可以说也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那再要了解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今天讲的整部大藏经呢，就是华严经的注解。这样你慢慢去体会 这个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所以这一句名号就是全部的佛教，这个名号也是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法不包含。所以念这句名号一切都念到了。在前清乾隆时候，有一位慈云灌顶法师，这个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气，他的著作很多。那么他在《观无量寿经直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世间求消灾、求免难，或者是用经，或者是用咒，或者是用种种忏法，都有效。假如说极重